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焦点新闻，我是林迪，请听下边详细的内容。据美联社报道，领导第五舰队的海军中将布拉德·库珀向媒体说，新组建的机队包括100架无人驾驶飞机，既有水上飞机，亦有潜水飞机，这个将极大地提高美国海军的监视能力，令其能够密切关注对全球石油和航运流动至关重要的水域，防止海上贸易遭到破坏。库珀在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举行的一个防务展览期间表示，通过使用无人驾驶系统，美国及其盟友可以监察到更多东西。库珀说，他们可靠性高，并且消除了人为因素。库珀表示，他希望使用人工智能的无人机部队将在2023年夏天投入使用，以便在水上装上更多的眼睛和耳朵。美国海军第五舰队所负责保护的区域包括至关重要的霍尔木兹海峡，这一个狭窄的波斯湾入口 20% 的石油是从这一度经过。该舰队负责的区域还延伸到红海，到达苏伊士运河附近以及也门附近的曼德海峡。在美国宣布退出2015年伊朗核协议后，这一片公海上发生了一系列针对贸易船只的袭击。最近伊朗和美国的海军船只亦在中东水域发生了一系列的紧张冲突，这一些对抗凸显了两国之间发生武装冲突的风险。库珀说，以色列可能亦会加入该地区的海军无人驾驶飞机特遣部队。在白宫官方网站公布的一封信中，拜登向众议院议长、加州民主党众议员南西·贝洛西说，仍然有必要继续实施这一个国家紧急状态。他写道， COVID-19 疫情仍是对公众健康和国家安全造成重大威胁。面对这一个已经导致90多万美国人死亡的疾病，必须继续战斗，并动用联邦政府的全部能力来应对。他还补充说，他的办公室已经决定有必要继续实施约两年前宣布的全国紧急状态。2020年初，时任总统的川普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并发放了大约500亿美元的联邦疫情援助。除非在宣布紧急状态满一年期限之前的90日内，由总统向国会发出通知，讲明紧急状态将在届满一年之后继续实施，否则该紧急状态将自动终止。拜登在另一份声明中写道，从2020年3月1日开始的全国紧急状态必须持续到2022年3月1号之后。他还补充说，该通知将在联邦公布上发布。在拜登决定延长全国紧急状态之际，多位民主党州长在最近几日已经采取行动，撤销了针对 COVID-19 疫情的限制令，包括必须佩戴口罩等规定。与此同时，美国联邦卫生官员上个礼拜在白宫简报会上表示，随着 Omicron 变异体感染病例数量的下降，他们正是为疫情的下一阶段做准备。白宫 COVID 疫情顾问安东尼·福西在2月15号对 MNSBC 表示，他不认为全国范围内出现的纷纷撤销疫情限制措施做法的原因与政治有关。然而，一些批评人士表示，民主党领导人之所以纷纷放弃疫情限制措施，是因为他们担心在2022年中期选举中失去对众议院或参议院的控制。白宫星期一2月21号表示，对乌克兰东部港俄语的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两地实施制裁。在之前几个小时，俄罗斯总统普京承认两地为独立国家。克里姆林宫说，普京星期一将他的决定通知了法国和德国的领导人，随后签署文件，宣布两地不再是乌克兰的一部分。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承认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独立的决定， 代表着完全拒绝俄罗斯在明斯克协议下的承诺。布林肯星期一在声明中说，此举直接违背了俄罗斯声称的外交承诺，是对乌克兰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明显攻击。白宫新闻秘书普萨基星期一说，拜登总统将很快发布行政命令，将禁止美国人对所谓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和卢甘斯克人民共和国这两处乌克兰地区进行新的投资、贸易和金融往来。这项行政令还将提供对任何被判定在乌克兰的这些地区进行运作的人实施制裁的授权。普萨基说，假如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白宫做好了采取更多措施的准备。欧洲联盟亦立即加入华盛顿方面，宣布制裁。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和欧盟理事会主席米歇尔说，普京承认这两处分离主义地区独立是公然违反国际法。美国和西方盟友说，假如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他们将对俄罗斯实施迅速和严厉的经济制裁。包括美国在内的北约成员国说，他们愿意就东欧的导弹部署和在最靠近俄罗斯的国家举行军演的问题与莫斯科谈判。但是他们拒绝接受普京提出的关键要求，也即是排除乌克兰和其他前苏联共和国加入北约的可能性。此外，拜登和普京是不是会举行新的峰会，目前还不清楚。白宫新闻秘书普萨基说，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今个礼拜将首先在欧洲举行会谈。前总统川普的新社交媒体真实社群应用程序已在星期日较晏的时候在苹果公司的应用程序商店推出，但由于需求量大，该应用程序上的苹果免费下载的榜首很多购买者都被列入了等待名单。在前共和党联邦众议员德文·劳内斯的领导下，真实社群平台背后的川普媒体与技术集团 TMTG 加入了越来越多的技术公司组合。这些公司将自己定位为言论自由的倡导者，希望吸引那些认为自己的观点在旧平台上受到压制的用户。而好似川普先前所承诺的，他的团队在总统日，即二月的第三个星期一，为纪念美国最杰出的两位总统乔治·华盛顿和阿伯拉罕·林肯的出生月份而设的总统日，推出了新的社交平台。劳内斯星期日对福克斯新闻说，今个礼拜我们将开始在苹果应用商店推出新社媒，这一个将是非常好，因为将有更多的人进入这一个平台。他强调，我们的目标是，我认为我们会实现它，至少到今年三月底，我们将会在美国境内全面运作。据一位知情人士说，劳内斯在该应用程序上鼓励更多用户关注更多账户，分享照片和视频，并参与对话。在贴文中，他还欢迎一个似乎是天主教牧师的新用户，并鼓励他邀请更多的牧师加入。而路透社之前亦都报道，该应用程序在测试阶段一直邀请好多人前来试用。到目前为止，好多其他公司都创建了新的社媒，包括 Twitter 的竞争对手 Gather 和 Parler， 以及视频网站 Weibo， 都是在旧平台分流用户。保守派电台节目主持人马克·莱文日前还敦促人们放弃他们的 Facebook 和 Twitter 账户，改用平台 Parler， 因为大科技公司的审查制度正是促使这些用户改用不同的平台。台湾外交部星期一宣布，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即将在下个礼拜三访问台湾。访问期间，蓬佩奥将觐见蔡英文总统，接受副总统赖清德款宴，并拜会立法院长游锡堃、外交部长吴钊燮等。蓬佩奥还应远景基金会邀请，在3月4号进行一场演讲，亦将同台湾国内政、商、学等各界人士交流互动。 强化台美间的紧密友好关系。值得关注的是，同蓬佩奥同行的还有前美国国务院中国政策规划首席顾问余茂春。余茂春是华裔美籍人士，被视为在美中关系上最有影响力的顾问之一，亦是被公认是扭转美国前总统川普对中政策的重要策士。因此余茂春这一次同行被视为来访团的另一亮点。台湾外交部在新闻稿中提到，蓬佩奥是台湾长期坚定的友人，任内对推动台美关系贡献相当卓著，包括促成川普政府多次对台军售、解密美国对台湾的六项保证相关文件，进一步强化对台湾的安全承诺，并宣布撤销不合时宜的台美交往限制等。此外，在蓬佩奥任内，台美亦新创立了多项双边机制，如台美印太民主治理之商、台美经济繁荣伙伴对话、台美教育倡议、签署台美科学及技术合作协定等，令台湾与美国在各领域的全球伙伴关系得以更深化发展。